那我们经过了地震，也经过了连续假期，那即将在后天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不知道大家会觉得心情如何。今天下午我参加一个小组，那里面有一个小学老师说，哎，我们说小学地震会不会很慌乱，他说不会，很感谢神，因为他们在三月底按照教育部的规，应该教育部还教育局的规定，所有的小学，应该讲所有的学校还是小学，都做完地震演练，都做完地震演练。所以呢，当铃声响起的时候，所有的小朋友都已经到桌子底下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感谢神的事情，因为他知道这孩子需要特别的被照顾，以至于这样的时间点，或者说在 这些课程的安排的里面也都完成了。但是有一个很可惜的，就是我问了另外一个小学生，他说地震的时候你在做，哦，我们都到桌底下去了，但老师他们就晃来晃去。老师们觉得说，因为才演练过嘛，对不对？因为他们地震的那个铃声响的时候，差不多地震的震波还没有到，所以他们老师说，不是才练习过吗？怎么又在？难不成又是放羊的孩子吗？就真的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地震来的时候，大家才什么？才紧张起来。所以我们可以发觉，小孩子跟大人反应有时候会不太一样，特别是当你遇见过一些演练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就是这样子了。我不知道地震的时候，大家会讨论说你的手机有没有响讯号，有没有？有响的举下手，啊，大概你不在台北市了，因为台北市那预计还没到可以响，还没有到可以播放传达这样的讯号。所以那个晚上，第二天晚上我就下载了另外一个软体，那就是说，啊，有地震它就有消息，那是晚上大概十点钟的。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我把它所有的功能都打开，就到我整晚上都在响。不管台北有没有，他只要有 接收到地震讯息的时候，不但响，而且因为我勾了一个打勾是什么，不管我用的手机平常是静音的，但它有一个打勾是那会越过你的静音直接响，不但响，手电筒还会亮。哦，我的小孩就跟我抗议说，你在干什么，吵得大家都不要睡觉了吗？那我才好好研究它的功能，半夜，哦，原来我可以做这些调整，不需要什么正央在地震跟我这没有关系，是我也不需要想，我就要调到，啊，我希望他想的程度可能是到台北是四级，那我就要想到五级更要大声，到六级的话那可能到顶了。我不知道说在你生命的里面，你对神的话在你我们的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警觉，有没有这样子的警觉？还是觉得主来日，虽然圣经上说主来日是近的，但是到底哪一天来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依旧按照我的脚步，依旧按照我的思想，依旧按照我做事的原则去面对我周围的事情，面对我周围的事情。今天我们要从罗马书，这是教会导读的进度，这一段落正好是在今天跟明天的两段落。其实后面那一段，上次前一阵子维尼老师也刚提过，心意更新。但是我这次要给他另外一个题目，叫做强将手下无弱兵。其实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给我自己很大的压力，因为这段经文完全不讲这些事情。那为什么有这件事情发生呢？是因为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要遇见一件事情，是上帝到底是怎么看你的，怎么看你的。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到十二章的二节，我们一同来读经。神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 谁是先给的他，是他后来偿还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同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知道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也知道主你所做的全然美好。主帮助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不稳定的时候，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得到一个确据，就是我能够把你从你那里来的平安带到我的生活，也带到我周围的人生活的当中。不只是我想平安，而是我能够活出这宝贵的见证，来让他们有机会来寻求你。主，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其实这两段圣经通常来讲不会把它放在一起的。十一章的最后33节，这也是今天灵修的进度。12章1节，甚至明天的灵修进度，一般来讲都把它分开来。但当我们看到读在一起的时候，12章1节那么讲到说，所以，那原因是什么？那就是在所以之前，那是它的原因。圣经的分章分节不是原来写圣经作者他去做的，分章分节不过是让我们能够方便我们去研读，甚至是背诵，有个依据。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固然我们可以看到，特别你从所有的解经书，或者欧姆斯的也有这一样的因信称义这本著作，那我们可以大概可以看到是1到8章，那是谈论因信称义；9到11章，那是谈论到底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12章以后是谈论到一个信主的人、信主的基督徒，他的生活应该有什么改变，应该有什么改变。所以说，我们一开始我们要看到说，当我们说强将手下无弱兵的时候，到底这是怎么样的人生呢？对保罗而言，我们能够熟悉的就是这段经文呢。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后面那句很重要，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他们要经过什么？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所信的道。其实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可以看见，就是一件事情，圣经里面常在什么以征战或者以耶和华的军队来形容我们的身份，来形容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要从第一点我们来看，我们是神的军队，我们是神的军队。在以色列出埃及，在13章，他们经过了十灾，在埃及神用十灾惩罚了法老的时候，到了13章，他们终于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十灾，他们写的是什么呢？正满了430人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出来了，不是只有那些能够打仗的，那是还有那些老人，还有那些可能才抱在手里的那些婴孩，都是耶和华的军队。神称他的百姓，这是我的子民。但摩西在写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写说是耶和华的军队。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论你信主多久，不论你才刚信主或是很老练，不论你认识神有多少，你都是这军队里面的一员， 你都是军队里面的一员。军队的出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要打仗啊。但是在他们出埃及之后，神没有让他们马上面对征战。那么出埃及之后，他们固然碰到了法老的追兵，但是神自己用那红海的分开摧毁了这些追兵，他们没有自己去打仗。所以当我们要看到对军队的时候，神对军队有一个要求是什么？或者说不要说神对军队，是你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或者看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军队都是为了什么？都需要有团队，是纪律的，是受训练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耶和华的军队出埃及的时候，神是在组织他的军队。他们在月节那一天晚上出了埃及，但是他们真正要去面对迦南征战的时候，是在民数记那边记载出埃及第二年的2月20号，他们才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再一次说，那是耶和华的军队，而且那时候的军队是什么？是按照神的编组，是按照神的命令，是按照神的律法去建构的军队。他们是一个团队，但是他们需要有纪律，而且他们需要被训练。所以从出埃及记13章一直到民数记中间所讲的就是什么？利未记。他们所建构的是什么？建造会幕。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在课程里面有很多的教会有一些课程，虽然有祷告出街，但是有些人虽然上过了，可能还值得再上。特别明天主任牧师的信息仍然是在讲祷告。你我的祷告不是说因为我已经会祷告我就怎么样我就够了，是在这上面我需要有一个团队，我需要有一个纪律，有一个训练，好叫我们真的问题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怎么样？是在一个人祷告，也在一个团队里面祷告，更是按照神的心意在那里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是很可能是面对自己的老我，面对你生活的环境，这边讲的世界有可能就是你的职场，有可能是你家庭，也可能是什么那些属黑暗势力的那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征战不是凭血气，我们也不是针对那些看得见的人认识我们的仇敌，真的在后面那样的权势是什么？是撒旦。你我不会是一个只身作战的人，而是会在一个被保护，在教会的里面，或是也是在一个小组的里面，你有你的弟兄姐妹可以与你一同来祷告，可以与你一同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要看到这是地震的时候， 你说每一个救灾的队伍里面绝对不是只身作战，而是都是有经验，有配备，有训练，然后呢可以投入不同的需要的当中。所以当我们说，当我这边说我们是神的军队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军队的里面，你要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队，你要有，就好像刚才在报告里面讲到的，若是你要参加儿童奉献，你父母亲一方一定是受洗而且是稳定聚会的弟兄姐妹，不是把这个仪式当做一个记号在身上，而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你在神面前立约，也是你在教会的遮盖里面与神一同来立约，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一个团队，也在这件上面我们有一定的纪律。过去21天的禁食祷告不代表我们就已经养成一个祷告的生活，我们不过在这过程里面好像展开一个新的眼界，哦，原来可以为这件事情这样祷告，可以在这不同代祷的团队里面，他们所强调的让我们对祷告的眼界被打开，原来可以禁食祷告，甚至可以 好像为了祷告可以更多时间摆上。这是经过训练，当这样训练有他的目的，这样训练也会让你的属灵的生命不断开展，让我们真的在神军队里面不是永远只做个二等兵，甚至二等兵还好，不要永远只做一个新兵，只知道我在军队里面，但我不知道我在军队里面我能够熟悉什么，在军队里面我可以做些什么。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讲到训练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之后讲到的训练，正是在教会的里面用恩赐来服侍，在生活的里面彼此的在生活里面来为主做见证。因此在罗马书前面讲的那些真理，因信称义，你是蒙神拣选的，但是在这些事情你需要在这个军队的里面先受训，好像欧牧师常讲的说，在教会里面的事情是做家事，让你知道你熟悉神做事的法则，做事的原则，做事的那样子的果效，然后呢我们可以在社会上面，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来为主做见证。第二，神是军队的元帅，我想 这一点几乎可以不用讲，但是我要讲的是为什么要列出来，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他多么的伟大。刚讲的罗马书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信，基本上来讲好像是一个神学巨著，但我要说的是保罗写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写论文，保罗只是让这一段圣经来写明什么，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无法测无法寻，那我们怎么办呢？不，这段的结论是讲什么，是讲到神在福音里面的奥秘。所以当你去看保罗写前面这段事情的时候，从一开始他讲世人都是在罪的权势之下，但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不一样，可以不一样。他的判断，他的终极，但罗马书一开始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甚至他在前面讲说他特派传神的福音，他就是要把神的判断神的终极在福音的里面怎么让我们可以跟随上去。接下来他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在更多书前书那边讲到说谁知道主的心，他说什么，保罗说什么，我们可以知道，因为我们是有基督的人，我们是有基督的人。保罗在这边只是强调一件事情，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福音的里面的时候，我需要认定神是我的元帅，而且他所做的事情是在我生命的里面，他会引导我的终极，他的判断会引导我的什么，引导我的决定。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那是讲到神的创造，万有都是本于他，神既然创造了万有，接着万有都要依靠他。现在的世界万物是伏在罪的权势之下，但你我因为有了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盼望，这条出路或者活路带到他们的当中。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面到下面裂为两半。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到怎么样，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通过他的身体来到宝座的面前，进到至圣所，万有都是依靠他。这位神不是高高在上，不是很严厉让我们无法去面对他，乃是让我们可以去依靠他。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什么时候在依靠他？地震的时候你会呼喊说，主啊救我，会吗？会啊，因为你不知道结果会多少。当我们看到这一阵子好像世界各地都说好像台湾的赈灾救灾还不错，那是什么？神让我们在恩典的里面，因为若是这个地震发生在四月四号，发生在四月五号，你想那结果会多大？因为所有的人都可能去，有不能说很多人都会在花莲，在中横。若不是神为我们存留这样子的机会，存留这些人的性命做什么？让我们有机会为他们祷告，传福音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地震的前面后面都有马祖的绕境，都有马祖的绕境，十几万二十几万的人，他们没有目标，但是我们知道万有是本于主，依靠他最后也要归给他。谁去向他们传福音呢？我们知道神既然给我们的怜悯，为我们留存了这样子的机会，求神帮助我们，不小看我们自己，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神是军队的元帅，神带领以色列那一群老弱妇孺，六十万是可以打仗的，剩下的不是。但神仍然说，这是我的军队。那六十万是打仗，那剩下的老弱妇孺也是我的军队，不在乎我们怎么看自己，乃在乎上帝要怎么使用你，乃在乎当神要使用你的时候，你会怎么让神来预备你，怎么让神来预备你。神是军队的元帅，他的创造跟救赎对你我来讲不陌生呢，对你我来讲每一天都会经历。他在西乃山对以色列人百姓说，我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好像老鹰带着他的孩子背在背上。所以神用一年的时间，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建造会幕，再用几个月的时间把他立位记所讲那些典章，那些的律例写清楚，为的是什么？让他们可以在进入埃及的时候，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可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但是很可惜，他们第一次要进去的时候，他们成为一个叛逃者。虽然他们被称为耶和华军队，虽然有会幕在他们当中，虽然他们有神的律例十诫，那都是神自己颁布的，但是面对到要进加底斯巴尼亚，要进去攻打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背叛了神，以至于这样子的事情恩典延后了三十八年，一直到约书亚接了摩西的位置，当他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看见神的使者亲自显现。约书亚不认识，他只好问他说，你是帮助耶利哥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就圣经上怎么说呢？我不是帮助谁的，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场仗你我的生活，面对地震，面对生活上大小的压力，我们是在求神的帮助，没错。上帝啊，我有难处，我有困难，你帮我解决。但是我们要知道，约书亚他听见的是什么？不，这是元帅，他既然把这件事情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他有他的意计划，他有他的恩典，他有他的时间。因为我们需要的是知道他的踪迹，也知道他的判断。从哪里开始？从福音开始。这是罗马书在前面讲的十一章前面讲，后面讲这些事情，所以要改变的时候，是因为他做了所有的事情， 他做了完成了所有的事情。我们只需要因信，我们就能够怎么成为他军队的一员，成为他军队里面的一员。这是借着耶稣已死复活败坏的撒旦的权势。今天我们是要面对征战，你看启示录也好，你看圣经里面常常看到军队虽然已经得胜，但是他的教会、他的军队、他的儿女们需要在我们生活的里面被他来磨练，接受他的训练，接受他的训练，成为他可以使用的精兵。罗马书第五章讲到，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按着定命日期为罪人死。不是我们自己加入这个军队，而是什么？神的爱拣选我们，神的爱把我们带到他的国里。他拣选，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或就是外邦人，就是我们。你我在这个军队里面，当我们要加入这个军队的时候，你要知道，我已经在这个军队里面，是因为他的拣选。但是不要忘记，当拣选你的时候，这边讲的，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是什么？我还是个罪人的时候。在另外一地方讲到，在我们还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就算我从信主之前我是软弱，信主之后对保罗在福音里面讲，我还是软弱的，因为我不过是一个属灵的婴孩，我不过在我的思想意念的里面，我仍然什么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往前走。所以我们要知道，加入军队是恩典，在这军队里面的成长也是恩典，我们是靠恩典在这边往前走。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不是每次在讲灵修祷告好像都是一个什么老生常谈的事情，是老生常谈。刚前面讲到，在罗马书十一章呢，他的踪迹何其难测，他的判断何其难寻。你我需要花时间，好像常常会有一个题目叫做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问题在这里，明白神的旨意是按照我的决定呢，还是按照他的方法呢，或者按照他的决定？那个少年的官问耶稣说，我当做什么事我才能够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不是你该做什么，你是要把你的我要放掉，然后呢，你要来跟随我。对这少年的人是太困难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不过是挑战他，是说你不要用你的价值观来决定你要做什么事情，而是你我需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我是软弱的，我放不掉这一切，我做不到你要做到的，我需要的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再说，这是福音里面最核心，它不只是第一步，而且每一步都是往前走，都是在这爱的里面往前走。你要怎么成为精兵呢？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刚入伍的时候，那些班长、那些排长、那些老兵都只会说我们是死老百姓。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是外面的生活，我们只是想说啊，按照外面的生活。但对他，对这些已经当兵的人，要训练我们的，认为是什么？你要改换你的思想，所以会把剃头发，然后呢穿军服，然后呢还要什么听口令，还要什么打数，然后什么按照时间表操课，为的是什么？训练，为的是什么？军队要求的是纪律。前面讲到说，好像这次的台湾在 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房子没有倒太多，是因为什么？九二一之后，政府对于这些的法规有严格的要求，然后呢，这些建商、这些设计师也按照这样子的方式去做，才会达到这种结果的。但难免还是有一些房子会受损，为什么？它的原因有一些，我们不知道是有偷工减，这绝对不是我能够去说的。但他只会讲到说，这些结构还不够强壮，去能够怎么样承受这样子的地震。有些房子是被判为成为红色危楼，有些是什么还可以居住，那是黄单。但是他能不能挺过下一次的地震，不知道。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要如何成为神的精兵呢？不，绝对不是说我还是软弱的。神不是要叫我们一直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 baby。神不是要叫我们成为一个 baby， 然后进入他的国。神乃是要叫我们成为，刚才好像在启示论讲说，这些穿白衣的人是他们用羔羊的宝血洗净了他们的思想，也洗净了他们的生活。那个白衣代表他们的义行，所以罗马书这边讲到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十一章他们讲到说，神的旨意难查，但十二章一开始说，我们可以得到的。但是我们必须不效法这个世界，不是像那个少年的官说，我要做什么才就能够得到上帝喜悦我给我的祝福，不是要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世界好像已经把你做成一个定型的，你一定要踩着别人的肩膀才能往上去。你做事或需要用一些小技巧、小聪明，走一些好像门路才能做成。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是保罗说，前面已经说到的，我们是蒙恩的因信称义，我们是在被神拣选的，我们是在基督宝血里面被称义的。但是我们今天在回到我们生活里面的时候，把自己献上。神不会强迫你入伍，神希望你加入他的军队，神也不会强迫你受训。所以保罗这么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上帝既然知道前面讲的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愿荣耀归给他。若是你希望得着这荣耀，保罗说将自己献上。蒙拯救不是我们能做得到的，同样的，要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不是我们能做得到的。唯有我们自己像基督一样，把自己交给神，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这是什么？活祭，是每一天你都会做事，但每一天你都会面对不同的引诱跟挑战。你会不会成功？可能这次成功通过了，下一次可能会什么？会动摇。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可以献上我们自己。刚刚讲说拿细尔的世代，拿细尔的下一代，其实强调的是什么？父母亲，你要怎么带领你的孩子成为合神的器皿？需要成为一个拿细尔的父母。同样的，当我们需要在这教会的里面，在基督徒的里面，这个旅程的里面，一个人是不够的。你我需要有属灵的人来影响你，不是说他比你更完美，乃是他可以帮助你成功。好像在花莲那栋楼，他虽然垮了，但是他，你有没有看到他的外观没有问题啊？他只是在某几根的柱子上面无法承受那个的地震， 以至于让整个屋子垮掉，倾斜掉，到最后必须被拆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基督徒的样子已经很不错了，但也保罗有一个同工是谁？迪马，跟着保罗传福音、旅行、布道，可能也坐过监，可能也被打过，但呢，到了一个阶段，他里面有一个问题，贪爱世界，他就离开这个队伍，回到世界上去。你我可能都可以像，可能或者说迪马是有很完美的基督徒的形象，但是他里面有一个柱子，贪爱、贪心。这边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他仍然爱慕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些东西，以至于在一次的引诱来的时候，在一个压力测试的时候，他就失败了。他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他却离开了这个军队的航母，好像那栋楼一样，其他都还不错，但几根柱子不太好，整个屋子就被拆毁。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奇妙的工作。保罗这边做的是用一个很好像父母亲对孩子恳切的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基督已经付上那么大的代价，你的生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会归于他，最后你会看到荣耀在他的生命里，在归给神的时候，你也可以得着荣耀。因为保罗说，这些荣耀的冠冕是要给那爱慕他显现的人。在这条路上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保罗说是一定可以得着，但是我们呢，我们必须经过被训练。其实罗马书前面，在我这次准备信息的时候，但是我也在看过去罗马书前面写的是什么，神怎么样训练你。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讲到，神会用患难来训练你。怎么讲到？在患难怎么样？患难会生忍耐，忍耐会生什么？老练，老练会生盼望，盼望不致羞耻。神不是要用不顺利让你怎么样来折磨你，神乃是把你放在一个实际生活的里面，让你可以去体会。这边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若是我一生都在顺境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挫折，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经历到上帝是要我面对别人的苦难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基督的心去安慰在苦难中的人。所以说，神会把不同的困难放在你我生命的当中，但是什么？前面讲到的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这条路是上帝为你安排的，因为知道经过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知道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前面讲到说，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当我接受他了以后，神仍然是把他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里面，不只是为了让我跟他有一个紧密的关系，而是让我可以在爱里面怎么样？我们常说，一个孩子若是在爱里面成长的话，他是一个非常什么稳定的孩子。他是一个非常什么能够去什么能够有自信的孩子，但不是顺利。怎么讲到什么？我们在神的儿女里面，我们有神的爱，我们可以去为别人，去帮助别人走进基督的福音的当中，就能帮助我们任何的一个软弱的人要成为精兵，都需要被训练。我们可以看到军队里面有一些什么 特战部队，他们要经过的是什么？经过更严苛的训练。 甚至他们要最后要结训的时候要爬过那样子的荆，那是 那不是马路啊，那个石头路，而且那石头都非常的锋利的，去知道让他们知道我要得着这样子的身份，我要成为一个特战部队的时候，我要经过怎么样的训练和付上怎么样的代价。但对保罗而言，他说这是值得的，因为神要的是精兵。到了启示录那边讲到说，这些人他们必得神的奖赏，必得神的奖赏。在我们生命里面，神不是要叫我们失败，神乃是神这条路耶稣先走过的，他上十字架是因为看到他经过的死的熬炼的时候，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许多的女儿进到那荣耀的里面去，他就甘愿付上这个代价。而且这一路上面，天父对他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从耶稣受洗在变相山上，不断的让门徒们知道也是天父是多么喜悦耶稣的事情。这个爱在耶稣的身上，这个爱今天也会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还是会喜欢我过安稳舒适顺利的人生，但是神要把我们摆在患难的里面，让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这样子一路成长下来，让我们可以去体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在生命的里面知道神爱你，在你生命的里面神用爱建造了你，创造你，救赎了你，所以在他大能的里面让你可以活出基督的荣美，活出基督的荣耀，让我们在爱中成长，也在爱中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多少时候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决定要做什么事情，但对保罗而言，他愿意把基督放在他生命里面的首位，不是一个军师，而是一个元帅，不是一个参谋，而是他生命里面的不可缺少的那样子的引导者，或者不能说引导者，是指挥者，是命令者。这是基督的爱与基督的大能，强将手下无弱兵，我们所跟随的是最强的这位耶稣。但是有时候我们确实常常说我还是个 baby， 甚至有时候我们什么，我们会拒绝上帝把我们摆在患难的里面，我们认为这是天父不爱我，为什么他不用经过这样困难，我却是要这样子的被熬炼呢？求神帮助我们，就算是熬炼也是上帝对你我的爱，我也要叫他的能力在我们生命里面显出他的刚强，不要再嫌自己太软弱，那是神要帮助你成为他的精兵。不要让你自己的环境看自己会太不 比别人不足，那是神要让你经历他所赐的盼望，要让你去帮助其他的人，你能够进入这样的爱里面。我们一同来祷告。经过这样子的地震，你或许会检查自己的家里有没有裂痕，但经过了患难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在你跟随主的脚中的里面，在这属灵的生命的里面有什么样的缺憾没有？ 房子的裂痕需要去加强，结构的安全需要去补强，你灵命里的缺憾，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让他用他的爱再一次刚强你，用他的大能使这样子的好像生命里面的不足的地方，因着他的爱，因着你愿意不献上自己成为活祭，让基督在你的里面不断的成长，成为基督的精兵，不是老我，而是让新造的我照着基督造你的形象，让基督的爱从你生命里面活出来，让别人可以从你生命的里面得以认识基督的荣耀。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到神面前，活出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这不同我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我们同站立起来。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
耶稣的爱激励我，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再一次对主说，你的爱激励我，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活出爱。
好吧，我们这些要来一起祷告。当保罗说，上帝，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万有都本于你，在这位伟大的上帝的面前，你愿意献上你自己吗？我知道你们已经献上，来到教会聚会奉献，甚至参与服事，但神仍然要塑造你成为他的精兵，不只是在教会的里面，而是在你生活的里面，在你的家、你的社区、 你的朋友当中、你的职场上面，成为他的见证人。耶稣的爱要激励你，耶稣的爱要鼓励你，让别人从你的生命里面看见基督福音的大能，看见基督福音的盼望，看见基督福音的荣耀。好不好，这时候为你自己来祷告，让你在今年第二季开始的时候，经历了好像这样子的21天的祷告，经历了复活节，经历了好像这是哦，主啊， 4月3号这样的地震，让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基督来成为你生命的磐石，让基督把你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塑造得更刚强，塑造得更好，让你可以成为神手中的精兵，为你自己来祷告。主啊，圣灵来到你面前，主啊，有时候还是会觉得一些的困难，主我过不去，主啊，但今天在你话语里说，哦，患难神忍耐，哦，主啊，这好像我还忍耐不住的时候，主啊，我要求你自己把我加添我里面的任，哦，对你的旨意的，哦，主啊，信任，哦，对你智慧里面的那样子的，哦，委身，哦，主让我能够把我自己连同我的患难都献在你宝座的面前，让你自己来彰显你自己美好的心意，让我的生命可以被你来塑造，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我们再次用副歌，我们来对主唱，主啊，耶稣你的爱继续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
是的，敞开你的生命，当主进来，也让别人可以从你的生命得帮助。
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
我们一起向世界，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使命。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在这个患难充满在我们周围的当中的时候，主，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你的爱，让我们也能够分享从你那里来爱，让我们周围的人在他们生命的里面，不只是为今生而活，而可以他们进入永恒的里面。主，帮助我们在结束的假期之后，主，在面对过去的这段时间的冲击之后，主，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就是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在你的里面得着你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得着你对我们生命的计划，以至于我们在世界上面，在我们的角色的里面，我们能够活出你美好的形象，将你的爱带到我周围的人群的当中。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引导，每一天与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